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习近平预计不会出席 G20 峰会，拜登表示失望。拜登即将访问越南，预计美越关系将会提升到最高层级。泽连斯基宣布开除国防部长，为乌俄战争以来最大的整治行动。在西方制裁下，中国四大银行向俄罗斯的贷款激增。专家表示COVID 新变种 Parola 传染性仍然较低。非法走私稀有海参，两名华裔在加州法院认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总统星期日表示，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不会出席这个星期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G20领袖高峰会，他感到失望。预计这个星期四，拜登将会前往印度出席今次的 G20 峰会，并且会在之后访问越南。星期日当日，拜登在德拉瓦州雷河勃斯坦向记者表示，我感到失望，但是我还是会去见他。不过拜登没有再进一步讲明。当被问到是否期待这次出访，拜登回答说他对此行相当期待，并且说我希望能够有多一些协调。我认为印度和越南都希望和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而这样可能会帮助更多。另外，据熟悉内情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由于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出席今次峰会，中方代表预计将会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为出席。再过一个星期，拜登总统将会前往越南河内访问，并且将美越外交关系透过今次访问提升到最高层级。据美联社星期日报道指出，由于越南怕北京的潜在反应，最初对美越关系的升级表现采取谨慎态度，感导致拜登政府加倍努力游说河内当局，包括多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都在最近几个月访问越南。报道指出，拜登总统今年七月公布表达这个意思之后，两国的官员对美越关系提升到最高级别都非正式地表示乐观。报道引述专家的分析说，即使同美国提升关系令北京不满的风险很高，但是越南领导人可能已经筹划好同美国提升关系的最佳时刻就是现在，因为越南和中共的关系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未清楚和中共同样在南海有纠纷的越南短期内能够在美越关系升级之中获得什么好处。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宣布，他已经决定开除乌克兰现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并且要求国会这个星期给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乌梅洛夫接替新任国防部长。现年41岁的乌梅洛夫是克里米亚塔旦民族的主要成员，曾经代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敏感谈判，无论是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亦或在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乌梅洛夫都参与了同俄国官员的幕后会谈。去年九月，乌梅洛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这个被外界视为一个挑战性极高的职位，因为乌克兰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一直受到贪污影响。而在之前担任国防部长的兹列尼科夫，虽然帮助确保几十亿美元的西方军事援助用于作战， 但是他领导的国防部门就难以摆脱贪腐指控。泽连斯基在星期日晚的全国演讲表示，总体来说，我认为国防部需要新的做法，而且和军方以及社会都应该展开其他形式的沟通和互动。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指出，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年，即使很多西方金融机构已经撤出了俄罗斯，但是之后中国最大的四间银行就开始介入，向俄罗斯银行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报道指出，中共试图令人民币成为美元之外的另一种全球货币，而为俄罗斯提供资金的行动就是这项计划的一环。据基辅经济学院针对俄国官方数据的分析，截至今年三月底的14个月内，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对俄罗斯金融业的风险承担金额总共增加了3倍，由2022年初的22亿美元增加到97亿美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大银行就占了88亿美元。而在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850亿美元，显示人民币贸易的增长已经凸显了俄罗斯在经济上向中共倾斜的趋势。在今年劳动节来到之际，美国 COVID-19 的病例和住院人数正在出现明显增加。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截至8月19日的那个星期，新增感染患者住院人数是15067宗，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18.8%， 比过去一个月就增加了 86.9%。 不过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降了接近 61%。 此外，零售商和药房发现在他们那里和在屋企病毒检测的需求不断增加，包括连锁药房沃尔格林 Walgreens 在上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向哥伦比亚公司表示，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见到更大的这类需求，可能会造成病毒检测的暂时短缺。而另一方面，美国各地正陆续报告另一种变异株 Parola BA.2.86 的新病例，即使这种新病例的占比还未够 1%，但是全球公共卫生专家都正在追踪 BA.2.86 病毒，因为它的变异数量很多，但是由于传染性低，专家估计可能不会真正广泛流行。上星期有两名华裔人士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法院承认了一项非法入口海参的罪名，这两人分别是51岁译音赵专玉的华裔女子和52岁译音萧伟雄的华裔男子。他们在加州法庭承认非法入口过度捕捞和濒临绝种的海参。调查显示，赵专玉和萧伟雄两人由2017年5月9日到2019年2月10日期间，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由墨西哥非法入口一种有刺稀有的海参，即是辽参，进入美国，价值高达10,000美元。两人预计分别在今年9月和11月被判刑。目前联邦检察官还未透露这些海参是由海洋哪一道获得，但是据说被告是在卡莱克西科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时候被发现的。赵专玉和萧伟雄亦都已经同意向墨西哥政府环保机构赔偿，预计最高可以被判刑25年监禁。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东亚峰会这个礼拜登场，何锦丽代拜登出席。澳洲警察将驻留所罗门群岛，抗中共影响力。美国计划扩大海外武器产能。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公民冒充游客频闯美军基地。中共明年实施外国豁免法，温室指加剧国际孤立。马斯克新传记，儿子变性被洗脑成共产主义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东盟峰会等系列会议， 9月5日在印尼雅加达登场，将讨论南中国海争端、缅甸暴力等长久存在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等议题。一些区域外的国家领导人将与会，泰国新任总理塔维辛不会出席，改由泰国外交部常务秘书萨伦代表出席。礼拜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各国外交官将审查陷入僵局的缅甸和平计划。这个礼拜稍后登场的东亚峰会就聚集东盟和不同的合作伙伴群体，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澳洲、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拜登将缺席这场东亚峰会，改由副总统何锦丽代替。印尼前外长马蒂塔纳莱加雅对美联社表示，拜登的缺席所传递的信号是东盟的重要性下降。不过白宫否认这样的说法，并称拜登总统在与该地区的交往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7月深化与中国在警务和网络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引发澳洲、新西兰和美国担忧。澳洲3号宣布将调派额外警力前往所罗门群岛，为11月的太平洋运动会和明年6月的全国大选提供安全保障。所罗门群岛2019年和中国建交后，北京当局开始注资对所罗门群岛的投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塞克索加亚雷7月访问中国时与北京签署安全合作会议。美国和中国近年在印太地区竞争加剧，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美国5月间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国防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允许美国使用首都莫士比港和曼努斯岛的海军基地等一系列军事合作。中国就被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曝光，曾经试图在白楼以投资媒体方式制造亲中舆论，以及更换所罗门群岛媒体增加影响力。美国正放宽海外生产和与盟国制造商共享军事技术的规定，鼓励国防承包商推行有岸外包。美国国防部负责武器采购及后勤支援的次长拉普兰特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宣布一系列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建立武器生产线的交易。《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五角大楼最近披露在两年内制造数千架无人机等自动化武器的计划，已吓了中国，但晶片、机械和技术人员短缺限制了美国国防承包商在国内扩大产能的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亦正推升对炮弹和导弹的需求。据报道，美国政府正试图在德国、波兰和澳洲等国促进无人机、导弹和火箭引擎等关键技术的制造。此外，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协议，该协议除了向澳洲提供潜舰外，还包括利用澳洲军工业为五个大厦生产武装无人机、火箭引擎和其他设备。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中国公民近年时常冒充成游客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和敏感地点多达100次。美国官员将这些事件描述为潜在的间谍威胁。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在去年进行了一次审查，试图限制这些涉入闯入者的事件，因为他们尝试在没有正当授权的情况下进入美军基地。报告指出，闯入者包括被发现进入新墨西哥州美国导弹发射场的中国公民，以及在佛罗里达州美国政府火箭发射场附近水域中游泳的水肺潜水员。报告引述熟悉情况的官员指出，这些事件发生在观光业的乡村地区，而且通常涉及中国公民，他们被迫征召并且被要求向中共政府汇报。 继反外国制裁法后，9月1号中共出台外国国家豁免法，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今后中国法院可以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当局称，美国对大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外国国家豁免法出台后，这些企业可以在中国法院起诉美国政府。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陈闯创对新唐人电视表示，中共此举将进一步打击在华外国企业信心，加速外资撤离。先前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新版反间谍法，9月起四大直辖市之一的重庆亦开始实施反间谍工作条例，成为中国首部地方性配套措施，而且比反间谍法更具明确性和针对性。中共频频对外国企业开刀，引发寒蝉效应。根据中国官方最新统计，随着经商风险逐步升温，第二季外资直接投资额年减高达 87%， 创下1998年以来新高。美国作家、记者和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的新传记《埃隆·马斯克传记》，将在这个月12号上市。《华尔街日报》8月31号发表了这本书的摘录。传记中一部分内容介绍了马斯克收购社交媒体 Twitter， 亦就是后来改名为 X 的幕后故事，以及他收购 Twitter 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觉醒精神病毒。马斯克痛恨觉醒精神病毒，他认为这种病毒正在影响美国。他对艾萨克森说，除非觉醒精神病毒被阻止，否则文明将永远不会实现。马斯克的反觉醒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的大儿子，当时16岁的泽维尔决定变性引发的。马斯克发现泽维尔变性改名叫詹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同他断绝了所有关系。马斯克将这部分归咎于他认为詹娜在洛杉矶私立中学克罗斯中学读书时学习到的思想。他觉得推特同样受到了压制右翼和反正统派等思想的影响。礼拜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中国出售半导体计算机晶片，但不会出售中国为军事所需的最顶级晶片。雷蒙多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向中国出售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晶片。雷蒙多最近刚刚结束访华，他在电视节目采访中回顾了与中方官员的讨论。雷蒙多说，他告诉中国官员，他知道在他8月下旬访问之前，中共黑客入侵了他的电子邮件。他说中方官员需要知道这样的行动很难建立信任。雷蒙多表示，美国有望在这个十年末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但美国需要将领先晶片的制造和包装业务放在国内。他说到这个十年末，我们将在美国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并拥有包括研发在内的深厚生态系统。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总理李强将率团出席20国集团峰会，这个证实了习近平将缺席峰会的传闻。毛宁拒绝解释这一决定的原因，并拒绝回答有关习近平的问题。拜登礼拜日对习近平可能缺席 G20 峰会表示感到失望。彭博社报道，习近平拒绝去印度参加 G20 峰会，可能是由于与印度的外交争端，或者他想支持新扩大的金砖国家论坛，或者他想留在家应对经济问题。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他的缺席标志着外交风格的重大转变。由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从未缺席过 G20 峰会。去年在印尼巴厘岛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了和其他国家对话的重要性，现在习近平却采取不同的做法，回避了 G20 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可能会面对中国经济崩溃、北京对台湾的军事野心，以及对俄乌战态度等问题。 日前《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选民认为总统拜登太老，不适合竞选连任，同时亦在经济和其他重要议题上打了低分给他。这项民调在8月24号到30号进行，受访对象包括1500名合格选民，调查中约有 42% 受访者认同拜登的执政表现，远低过不认同他表现的 57%。 尽管川普和拜登的年龄只是相差三岁，但有高达 73% 选民认为拜登太老，不适合寻求连任，对77岁的川普抱持同样看法的选民就有 47%。 近日拜登一直在全国各地宣传他的经济表现和立法成就，包括对基础建设、洁净能源和科技的投资，以及就业增长强劲、薪酬提高、经济依然强劲以及通胀降温。不过多达 58% 的选民认为过去两年的经济情况恶化，只有 28% 的选民认为经济好转，还有近四分三选民认为通胀朝着错误方向发展。在俄乌战争进入第19个月之际，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将在这个礼拜要求议会解除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的职务，由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乌梅罗夫取而代之。乌梅罗夫是乌克兰政治家、商人、投资者和慈善家，他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初曾经代表乌克兰参加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发表的夜间讲话中说，我认为国防部需要新的方法和其他形式与军方和整个社会进行互动。现年57岁的列兹尼科夫，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定期出席与乌克兰西方盟友的会议，并在游说乌克兰增加军事装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列兹尼科夫被免职是在乌克兰国防部卷入一系列腐败丑闻之后发生的。虽然列兹尼科夫并未受到腐败指控，但已发生的多宗丑闻涉及国防部采购军队物资和装备。华尔街日报礼拜日报道，近年来不断有中国公民冒充游客，企图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和敏感地点，案例多达100宗。美国官员认为这个构成潜在的间谍威胁。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去年进行了一次审查，试图限制这些擅自闯入美国军事基地的人。报告称，这些不速之客包括闯入美国新墨西哥州飞弹试射场的中国公民，以及自称是佛罗里达州火箭发射场附近的混浊水域中的潜水员。知情官员表示，一些案例发生在边远农村，那里没什么旅游景点。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共这种低层级的人海战术间谍手法在美国情报圈可谓众所周知，如果少数几个被捉，美国政府亦很难证明他们除了擅闯以外还做了什么事，而没被捉到的人就可能搜集到有用的情报。礼拜日，美国宣布总统拜登将在20国集团峰会后访问越南河内。华盛顿希望通过这一史无前例的措施，将美国提升到越南的最高外交地位，与中俄的外交地位同级。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呼吁美国在与亚洲其他国家交往时，不要针对第三方，要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由于担心中共不满，越南最初对升级美越外交地位表示谨慎，但拜登政府加倍游说。近几个月，美国高官对越南频繁访问，拜登在7月份公开表示，两国官员都非正式表达了对关系升级的乐观态度。分析人士认为，越南经济迫切需要资本、技术和市场准入，这个可能是美越关系升级的一个关键原因。美越关系的提升有望推动美国公司在越南的发展。知情人表示，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能源公司 AES 可能会在拜登访问越南期间宣布相关消息。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海军最新大动作，南海联合航行行动真出问题，中共军媒再发文强调安全。习近平缺席 G20， 北京回应了拜登这样表态。北京对 App 加强监管，引发业界恐慌，腾讯、小米等开始执行。梁朝伟威尼斯获终身成就奖，网民赞他功不可没。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跟住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菲律宾军方是9月4日宣布，菲律宾和美国海军舰艇在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举行了联合航行。菲律宾武装部队西区司令部表示，这个亦都是美菲两国首次在巴拉望岛以西海域开展类似的行动。路透社指出，美菲展示上述合作，适逢马尼拉和北京在涉及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日趋加剧之际，一艘菲律宾导弹护卫舰和一艘美国导弹驱逐舰参加了这次联合航行任务。菲律宾军方的声明强调，这个举动主要是为美菲两国海军提供检测和改进的机会。本台之前曾经报道过，中共海警船只在8月5号在南海仁爱礁菲律宾叫做阿云金礁附近，对一艘菲律宾执行例行部队轮换和补给任务的船只实施拦截并发射水炮。菲律宾军方谴责中方的行动，肆意无视船上的人员安全，违反了国际法，并呼吁中方谨慎行事，负责任行动，防止发生误判或者是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事故。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就通过官方微博表示，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以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将持续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中共对几乎整个南海声索主权的举动长期被国际社会所拒绝，而同中方在南海不同海域和岛礁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和地区，就涉及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台湾和菲律宾等。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曾经作出裁决，北京方面针对南海的广泛主权毫无根据，但是中方不单止不接受相关裁决，反而因为在他的人造岛礁部署导弹和修建军用战机跑道而引发地区局势紧张。中共军队近期频发高官落马、自杀或者去向不明事件之后，中共军方媒体今日再刊发文章强调安全。有专家联想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连续缺席即将到来的两个重要峰会，指出可能因为中共军队内部出现了问题，导致习近平或者是因为安全原因没办法离开。中共解放军部9月4号发表文章，将安全阀拧得更紧更牢，再谈安全要求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明显有防范军中政变之意。文章首先强调的是政治性，安全稳定工作是一项政治性、综合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事关政治托底可靠，事关能打仗、打胜仗，事关部队建设发展基础，事关官兵生命安全。文章还说，当前很多部队在组织野外驻训， 实弹实爆实投训练等，装备弹药运用频繁，因此要求各单位将安全阀拧得更紧更牢。文章最后还说，切实将矛盾化解在源头，将隐患消除在末端，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上述文章内容显示，中共军队显然是出现了问题。在9月1号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人事任免案中，免去了刚上任只是8个月的中共军事法院院长程东方的职务。程东方是少将军衔，在去年12月30号才被任命为中共军事法院院长。中共官方并未通报他免职的具体原因，程东方目前去向不明。下落不明的还有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8月31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在回答关于魏凤和去向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我们将查办每一宗案件，打击每一名腐败官员，对腐败零容忍，似乎亦都在暗示魏凤和已经被查办。时评人周晓辉在大纪元撰文表示，魏凤和如果出事，最大可能是与火箭军高层被冠以所谓的忠诚问题有关。香港南华早报曾经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以及他前任和现任副手张振中和刘光斌近期正接受反腐调查，而李玉超的升迁或者和魏凤和有关，他们共同特点都是从部队下层实干上来的，了解各种型号导弹发射的流程、部署、威力等。较早前习近平还更换了火箭军的司令和政委，而火箭军的副司令吴国华就自杀身亡。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军队尤其是火箭军显然是出了大事。历史学者、飞天大学教授张天朗博士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朗时分》中表示，程东方离身8个月就突然被免职，绝对不可能是因为贪腐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猜测有可能是卷入了火箭军的阴谋。这样显示习近平好像一直是没有将中共军队真正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这样有可能是习近平不出席东盟峰会和 G20 峰会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不敢踏出国门。习近平近日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时候，曾经一度无故缺席最重要的工商论坛。有观点认为，有可能是国内出现了什么大事件影响到习近平。此外，前中国媒体人赵南健8月28号在推特爆料说，到苏芮台风侵袭中国东北地区的时候，中共没有预警地泄洪，不单止淹了涿州普通民众，还淹没了驻扎在涿州的一个66289部队，军人死伤惨重，并且造成坦克被废，连飞机亦都被淹。同时网传驻扎在保定的军队亦都被北京泄洪水淹了。张天亮认为，总体的感觉是中共军队内部好像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包括沟通、指挥和忠诚度都出了问题。各大国际媒体近日纷纷报道讨论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一事 G20， 在9月4号获得了北京证实。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感到失望，不过又补充说会去见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4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应印度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在9月9号到10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之前中共外交部已经公告，李强将会在9月5到8号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在北京官方宣称李强出席 G20 峰会之前，在上个星期多家外媒已经隐瞒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不会出席，而是由李强出席。根据美国之音报道，总统拜登在9月3号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对记者表示，我很失望，但是我会见他。拜登没有讲明在哪里和习近平会面，一般预料在11月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领导人峰会有可能再次促成拜习会。 习近平缺席 G20 引发广泛的讨论。有分析认为，中印边境分歧关系紧张的时候，习近平故意不给面印度总理莫迪。有人认为两国在南方国家领导地位上存在竞争。还有分析指 G20 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在中共和西方国家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 G20 的场合会让习近平不舒服。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政权在国内亦都面临重重危机，令到习近平不敢出国。拜登在讲到即将到来的亚洲行的时候表示，想要更多一些的协调。我认为他们都希望和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个是非常有帮助。拜登在参加 G20 峰会之后将会访问越南。根据美联社3号的报道，美国预计将会将他和越南的外交关系提升到和中国和俄罗斯同等重要的层次。这个举动可能会令到北京不高兴。报道表示，美国已经是越南出口的最大的市场。美国可以在海关程序上进一步舒缓以促进贸易。同时，美越关系提升，预计将会提振美国公司在越南的拓展计划。飞机制造商波音和能源公司爱伊斯可能在拜登访越期间作出重大宣布。北京当局对 App 的加强监管已经开始，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小米等在中国经营的移动应用程序商店也都开始要求旗下应用程序发行商配合，否则推出的新应用程序将没办法上架。根据路透社在9月4号报道，中共官方在8月份发布的新规定加强了对中国移动应用程序的监管。这些规定也都引起了业界的恐慌，因为将来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想发表应用程序将更加困难，很多应用程序可能要面临下架。这个新规定要求移动应用发行商向中共政府提交业务详情，并要求中国的应用商店在8月底之前建立归档系统，以便监督这些新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发布公司 App in China 的首席执行官毕超普表示，应用商店已经确认从上个星期五开始，新的应用程序需要备案，现在的发行商必须从3月31号起提交应用程序。这样亦都迫使这些应用商店中的全球发行商一是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公司，如果不是就是要和中国伙伴进行合作。从新的规定亦都提出，虽然北京当局似乎已经结束了对中国科技行业长达数年的监管打击，但是由于政府仍然将商务活动和共产主义挂钩，所以这些行业仍需面临审查。苹果尚未透露在中国的应用商店将怎样遵守北京的新规定，直至到现在为止，它尚未检查应用程序的备案状态。在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社群平台腾讯微信亦都通知应用程序开发者，同样的备案要求适用于所谓的微信小应用程序，即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发布的应用程序。根据华为的通知，中共工信部即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来执行新政策，并安排同行业参与者就新政策进行会谈。通知入面还提到，应用商店必须在它的平台上清楚地标记每个应用程序的备案状态。影帝梁朝伟在近日的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获得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演员。一众网民涌入社交平台向梁朝伟表示祝贺，并称赞刘嘉玲是他背后那个功不可没的智慧女人。今届终身成就金狮奖由大导演李安颁发，梁朝伟在接过奖项的时候激动流泪，更加以双手抹去泪水平复心情。他用英文致辞说，今次得奖是莫大的荣幸，感谢妻子、家人和全世界的朋友，以及感谢香港电影行业对他的培养。要将这个奖和41年来和自己合作的所有人分享，并将他献给香港电影。 李安就大赞梁朝伟是最受人喜爱的亚洲演员之一，任何一套电影都可以因为他的参与而提升，并形容梁朝伟是导演梦寐以求的演员，一个眼神就胜过其他人的一段对白。妻子刘嘉玲就在脸书上传出梁朝伟的多张照片，并留言说，老虎带狮子回家，你是最叻的那个，今日是你的日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网民纷纷在照片下留言，恭喜梁朝伟获奖实至名归。不少网民亦都称赞刘嘉玲是站在后面的那个智慧的女人，称赞她是最叻的妻子，功不可没。从影四十多年的梁朝伟，五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三次夺得台湾金马影帝，并曾经拿到康城影展最佳男演员奖。他主演的《悲情城市》、《三轮车夫》和《色戒》曾经获得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在前年，他因为超级英雄电影《上戏与十环帮传》其中饰演的文武一角大受欢迎，被外媒称为最好的表演。据悉，梁朝伟跟住落嚟将会首次拍摄欧洲电影，在匈牙利导演埃涅迪伊尔迪科执导的《寂静的朋友》中饰演一名香港裔的神经科学家。
雷蒙多对北京开炮，中共示警，说美国会出更多手段。华为 5G 手机7纳米晶片从何而来？专家称美国可能放他一马。马斯克新传记爆出，为何要取消推特蓝鸟商标？职业孭债人突然出现，美国智库10条建议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刚从中国回来之后，就对北京开炮。他强硬地警告说，美国企业对中国经商环境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绝对不会向中共销售最先进的半导体晶片，以及直接向中共摊牌他的个人电邮被中共入侵的事。与此同时，中共国家安全部今日发文指出，美国对中国呈现出新的两手战略，并强调未来美国还会有更多更肃杀的手段。在9月4号，雷蒙多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令投资经商在中国变得更加困难，美国企业面临新的挑战，包括原因不清的巨额罚款、突击搜查、反间谍法修改等等。他说，我向中方清楚表明美国企业的耐心逐渐消失，如果中国市场能够更加透明，这样中国经济才会更好，希望中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言外之意，做不到这一点，这样商业关系亦可能破裂。在9月3号，雷蒙多亦在 CNN 节目中讲到自己的邮箱被中共攻击的事，但中共官员辩称对此不知情，亦不是有意。但是雷蒙多表示，他之所以要将这件事件摆在台面上是很重要，因为他要令中共知道他们的这种行为很难建立信任。雷蒙多警告说，美国手上有很多鞭挞中共的鞭，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用上，并再次强调了美国限制人工智能尖端半导体对华出口和尖端技术对华投资的强硬立场。雷蒙多还提到，现在美国正在做的事就是用美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来卡住中共军事科技的颈，而在他的执掌之下，绝对不会卖给中共想要用于军事科技的精密晶片。他还说，向中共销售非高级晶片对美国是有好处，可以帮助美国企业创造营收，再投入研发，就好像他去中国访问，既是为了加强拜登的科技封锁，亦是为了改善两大国之间的经济对话。与此同时，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9月4号亦发文，说美国多名官员接连访中，表示拜登政府不寻求与中国脱欧， 愿意同中方保持沟通，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但与此同时，美方又批准对台军售案，提供对台湾军事融资，公开唱衰中国经济。根据雅虎报道，中共国安部认为，咁体现出拜登政府对华战略明显的两面性特征。美国对华战略的老两手是接触加压制，而拜登政府的新两手则是竞争加管控竞争。中共的国安部还分析了什么管控竞争，就比如美方反复提到的护栏、底板、参数等相关概念，最近经常听到的去风险而不是脱欧等等，都可以归入管控竞争。国安部预计，美国对华竞争一手还远远不止这些，更多更肃杀的手段恐怕还未使出。亲共媒体香港01话，从国安部的文章来看，论调就是中国对美国高官近期接连访华并不抱有乐观态度，中美关系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恶化，大国竞争和对抗的残酷性、严肃性正在浮出水面。其实美国早已经注意到，中共在向美国低头的同时，在军事上却没有放松。日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登 Patrick Ryder 透露，八月较早时候在斐济举行的印太国防首长会议上，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 John Aquilino 和中共军方代表团举行了会晤。对此，中共国防部虽然在记者会上证实该次密会，但仅是用几句说话草率带过。加上美国之后仍然宣布向台湾提供8000万美元的无偿军援，外界分析这次谈话已破局告终。而 CNN 报道，中共近日在全球各地兴建海军基地，除了东南亚之外更扩大到非洲。虽然中共官方此后否认，但出炉的卫星照片却揭露了中共在南海的黑箱操作。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分析，中共透过一带一路将手伸向非洲大西洋海岸，帮各国兴建港口，再将港口用作为军事前哨地点，目的是和美国争霸。亦就是说，中共在亚太地区的野心却是越来越明显。华为最近推出了 5G 手机，而感引发外界对中国手机的晶片是否已经突破美国科技封锁的猜测。专家表示，由于中共令美国屈服，恐怕美国是一些晶片领域放松，但中共试图想在7纳米晶片基础上做出跨越，可谓难过登天。华为最新推出的 5G 手机 Mate 60 Pro 系列在国内炒到好热，在中国社交平台不少中国网民大力赞扬，说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正式发售。9月3号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我们彻底击败了日本。还有些人说华为避过了美国的围追堵截等等。但是大陆有些网民通过显微镜观察华为手机，说华为为什么采用的不是高通晶片，而是国产海思麒麟？那华为难道可以自己研发7纳米晶片吗？为什么在被美国列入黑名单3年之后，突然出了所谓的 5G 手机呢？是不是突破了美国的禁令呢？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从技术上来讲，从业界人士还有一些主播现场拆除晶片的包装来判断晶片来源还不准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华为不可能有自己买和自制光刻机的任何可能性。现在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就是在被制裁之前有大量存货，一是就是国内的某间公司为它进行了代工生产，但是前者来自于存货的可能性不大，而国内唯一能够生产7纳米的就只有中芯国际。如果中芯国际敢用荷兰阿斯麦的 DUV 光刻机，在没有获得美国商务部批准的情况下去替华为代工麒麟晶片，这样就是自杀行为，美国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封杀制裁中芯。另外，中芯国际有这个胆量，但亦没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步，所以有可能是中芯国际获得了美国商务部的批准， 可以为华为的某些类型的手机晶片进行代工。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产业科技国际所研究总监杨瑞林在9月4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从长期来讲，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还是受到美国的禁令影响，其实它很难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自主性最多大概到7纳米为止。他说，再过一到两年，无论是高通还是是联发科、苹果还是是三星手机晶片，都有5纳米或3纳米晶片。中国试图想在7纳米晶片基础上做出跨越，可谓难如登天。唐正远说，美国之所以批准，是同中美之间的缓和的大背景是密切相关。雷蒙多访问美国之前，中共已经示意屈服。另外，在9月份，美国已经可以批量生产3纳米的最先进晶片。在这个情况下，适当放松7纳米的禁令，给中共缓一口气。华为的手机晶片可以讲是认低威的产物，是求回来的。马斯克的新传记将在9月12号上市，书中介绍了他收购社交媒体 Twitter 的幕后故事，其中包括替换 Twitter 蓝鸟商标。他说，所有这些该死的雀仔都必须离开。今年夏天，推特的旧蓝鸟标志被马斯克从旧金山总部大厦外面移除下来，一个大大的 X 放了在顶楼，象征着彻底的改变。美国传记作家沃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 撰写了传记《伊隆·马斯克》，这本书大量探讨了马斯克和他19岁的仔变性的关系，以及两个人之间的裂痕怎样深深影响了这位父亲。传记中提到，马斯克痛恨所谓的觉醒精神病毒，他认为这种病毒正在影响美国。他曾经非常严肃地说，除非觉醒精神病毒被阻止，否则文明将永远不会实现。马斯克的反觉醒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他的大仔，当时16岁的泽维尔决定变性有关。当马斯克发现个仔变性这件事的时候，泽维尔已经成功做完了手术，并且改名叫詹娜，而且他认为所有富有的人都是恶人，还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同他断绝关系。传记中提到，马斯克和泽维尔的裂痕比他一生中任何事情都令他更痛苦。马斯克好多次想同变性后的女儿见面的提议，但孩子不见。马斯克认为詹娜是受到了他在洛杉矶斯纳克罗斯中学读书的时候学习到的思想所影响，而他觉得 Twitter 同样受到了压制右翼和反正统派等思想的影响。马斯克说，觉醒主义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所以他多次公开反对政治正确的思想。他说，感导致了有害的取消文化。去年10月26号，在卖推特的正式签约前两日，马斯克访问了旧金山的推特总部。他在 Twitter 总部周围逛的时候似乎很惊讶，那是一个1937年建造的10层装饰艺术风格的购物中心，它被翻新成一种高科技风格，配有咖啡室、瑜伽教室、健身房和游戏场。9楼的咖啡室提供免费餐点，从手工汉堡到纯素沙律应有尽有。洗手间上的标语写住，这里欢迎多样性别。而在翻阅推特商品的柜的时候，他发现了印有保持觉醒字样的 T 恤，他认为敢证明这种觉醒心态已经感染了推特。Twitter 乐园和马斯克的理念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在那里溺爱被认为是一种美德。马斯克还觉得 Twitter 上标志性的蓝鸟商标很可笑，他说给公司的一位主管知，所有这些该死的雀仔都必须离开。马斯克告知作家艾萨克森，他收购 Twitter 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正在美国各地蔓延的觉醒精神病毒，包括同他疏远的女。中国房地产泡沫迟迟未爆， 而且当局又无下限咁刺激楼市，老百姓人心惶惶，手中想努力保住啲钱，于是老百姓就想出好多邪招。最近中国新出咗一个名词，叫做职业孭债人。而喺中国经济面临危机之际，美国智库提出十条建议，嚟真正咁帮助中国人民，而唔系帮助中共邪恶政权。乜嘢叫做职业孭债人？就是卖屋的人找专业孭债的人，而孭债人就是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屋主不要首期就将屋卖给孭债人，这些孭债的人将在银行贷款出来的按揭款项给屋主，那就是套现拿全部款项。不过屋主要帮孭债的人还一年的房贷，买通中介，然后就断供。而职业孭债人他们的目的是联合起来从银行倒些钱出来。这种情况亦反映出中国人对中共领导下的经济已经很悲观。近日美国智库提出十项建议，令美国政治家和企业家怎样能够帮助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共政权呢？美国国家安全投资顾问研究所所长海文·弗里曼Kevin Freeman 在智库组织针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举办的名为不再为死敌提供资金的研讨会上建议，他说美国人要做到十件事就能够帮助打倒中共，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他说第一点就是要停止投资中共控制的公司，因为美国人已经将数万亿的资金投了给中共。其次必须检查投资伙伴，避开那些对中共有利的投资公司。接着就是要倾听美国工业界的声音，确保使用美国或盟友的产品，要通过加强美国货币来加强美国经济，要仔细调查其他美国政客和中共的勾结，要防止中共的人进入美国，要继续制裁中共和实施关税等措施，要要求中共赔偿新冠病毒所造成的损失，要要求中共偿还欠美国的债务，要向世界揭露共产党所犯下的所有暴行。弗里曼列举了中共的计划生育、活摘器官、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等等一切罪行。他说所以我们要向世界揭露中共的罪恶，我们做了这十件事，我们就不会救助共产党，而是帮助推翻他，并向世界展示那些被共产主义束缚的非凡的中国人民，他们一旦摆脱了中共的束缚，获得自由，就可以为世界和我们所有人生活的未来做出巨大的贡献。弗里曼说，所以我们需要打倒共产党，帮助中国人民，而不是救助共产党。战略专家、智库安全策略中心中国部主任布拉德利塞耶 Bradley Thayer 表示，现在中共不仅在国际上展现出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而且在国内严重侵犯了所有中国人的人权，而他目前为美国提供的战略是让中共挨饿，通过让中共挨饿削弱他控制中国人民的能力，帮助中国人民打破中共的束缚是绝对必要，亦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